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潮商基金会的会长林志思先生，欢迎林会长。
谢谢大家，谢谢观众，谢谢小安台长。
还有一位呢，是那个杨安泽的竞选经理啊，那个孙晓光先生，欢迎孙烟参加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小袁好，林会长好，听众朋友好。但是呢，请 make sure is that我不是杨安泽的 campaign 的经理啊， campaign 经理是一个很大的职务，我只是在其中的是一个小螺丝钉。
客气了。然后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然后就是因为现在是美国大选的紧锣密鼓的时候，就是离美国大选还有6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华人都很关心这个美国大选，所以呢我们请这个美国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士啊来参加我们这期美国大选的特别的节目。那首先呢就是说照你们的就是目前就是形势的估计，你们觉得谁会当选为那个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林会长先说吧。
我先说，现在其实我觉得非常接近，但是呢，我个人的看法，那个川普会连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个，
但是我估计会非常接近，非常接近。
那孙先生您讲呢？
首先呢，我没有一个水晶球。所以呢，这个，而且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都证明这个所有的民调呢跟这个实际结果不一样。以我在这个在 swing state 这些这个州的这个观察来说呢，因为明天呢我会去 South Carolina， 那我比较关心呢亚裔的这个出行的这个投票率。那么对于亚裔在这个7个州里的投票呢，今年呢是比较空前。那从亚裔分3个方面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从香港和台湾来的这个华裔呢会投拜登多一些，大陆的第一代的新移民呢会投 Trump 多一些，大概基本上是这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身边的这个投 Trump 的朋友呢会很多。但是从数据来说呢，现在拜登的民调呢是比较明显的领先，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跟着2016年的这个民调去走。那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呢，就是说在无论在红州和蓝州，这个支持 Trump 的这个行动呢和 passion 呢是很高涨的。那 Biden 呢基本上是属于平淡如水，但是平淡如水的后面呢，从到目前为止40%的投票率来说，民主党现在可能是会领先一些。但是在这个关键的像 Ohio、Florida、Pennsylvania、Wisconsin 和 Michigan 这些州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一半一半，就是说如果 swing state 有8个州的话呢，可能有8个州是 Biden 的，有8个州，有4个州是这个Trump 的。所以现在还很难说。理论上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呢都不管是结果是什么，最好今年2010年所有的亚裔和这个 Chinese 都能够出来投票就好了。
那从您个人的选择来看，就是您会选谁做总统？为什么？林会长，您讲。
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们是 small business， 我们小生意人，是生意人，叫做生意人呢，基本上呢，就对税收，我们不是说对个人嘛，我觉得是共和党的税收的 policy 来话，对做生意，特别是中小企业会好一点。你看他当选之后就他这个 corporation tax 就是税方面，然后作为一个合法的我们美国的公民来讲，我们是不鼓励非法移民， 不鼓励懒惰。这两党的政治里面呢，就是共和党比较偏向于保守跟那个什么事情追求一个合法，那民主党呢，他的政策就是说，你看他现在对很多非法的人，对很多懒惰的人都是优待过比一个合法的公民，这一点我个人是完全赞不是很，其实我民主党里面的朋友都多过共和党，但是就是说他的整个民主党的政策呢，长远来讲对美国整个国家立国之本，包括他整个社会是一个不好的，长远来讲是破坏的，破坏性的，而且不鼓励努力。美国的立国精神跟那个自由民主的精神呢，在民主党的里面有极少数，不是说全部啊的那个极进派里面已经给破坏到非常严重，所以呢他是伤了美国的根基，国际立国之本。我个人的看法，我是选这个这一次的选这个共和党的总统比民主党好一点，而且呢看那个拜登把四十多年来当了议员当了副总统，没有看过他有哪一件事情做的好像让人家有印象，或者说他做了哪件事情出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官僚，他不是一个真正做事的人。那我不说什么，你就说他是一个平民，那你做了这么多年你做了什么，什么建树没有啊，没有什么好的立法，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我觉得没有，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个人是选择换，哪怕我对换是很不高兴，就是说他说中国病毒这一点其实我非常反感，因为你这样会令很多人误解啊，这个病毒是中国带来，是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说法，非常不科学的说法，这是只是一点，其中一个。但是就是说从整体来讲，这个整个共和党的政策，他的 policy 跟民主党相比，包括个人年纪大，那个他还比拜登还比他大四岁，那年纪不是最重要，但是其实你知道年纪大一岁他可能身体状况各方面会差一点，那我觉得所以我个人是选川普，大概是这个。
那孙先您的观点呢？
能听到我说话吧？
能听到，
听到，听到。
OK，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呢，这个我80%的朋友呢，正好像跟林先生一样，你有很多朋友是民主党，正好相反，我有很多朋友呢是共和党，因为这个在我自己在美国做生意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头呢，共和党的这个 policy 呢，跟我们华人的这个基本的生存哲学基本上是吻合的。但是呢在过去的20年里头呢，我基本上从事社区的工作，包括这个福伦社啊 Planning Commission 啊，在这个所有的政治层次跟尤其是为亚裔的这些候选人去做筹款的过程中呢，慢慢的呢在30年里头，我从10年的共和党变成10年的独立这个 Independent， 然后到后10年的民主党。因为对于亚裔来说，我们如果是仅仅 focus 在做生意的单纯的角度上来说呢，整个的大环境呢会对我们并不是特别有利。尽管这个我自己对极端的这个左派也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极端左派跟我们大部分第一代的华人的移民呢在生活上的接触很少，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的跟他们有一些交往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一些不同的这个understanding。对于从这个本次大选来说呢，我自己因为是这个支持安住，从他最早开始，他同时呢他也是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呢安住是支持拜登作为这个 surrogate 在 Pennsylvania Wisconsin Michigan 这些地方跑哈。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太多选择，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以大局来说，就是我自己是肯定是投这个拜登，但是那个最后结果是什么哈没有关系，无论是拜登还是 Trump 对我个人的选择呢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我继续会在亚裔事务这一块继续这个帮助华人去发声，有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会站出来说话，这没有关系。那这个民主党呢和共和党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说我同意这个林先生说的很多东西啊，也不反对他的这些 philosophy， 但是没关系，有一点呢我希望就是从历史上看我们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环境哈，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世界里头是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早先在共和党里头也做过一些事情，但在共和党里头你要提供一个法律的框架或者一个政策的框架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尤其是人和 policy 是完全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是有人你就有说话的权利，你就有 access 的权利，你就有这个展现你的 idea 的权利，但是呢在民主党里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些，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渠道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去发出去，同时呢起到一些保护作用。对于这个 China virus 这种事情呢，可能是说者无心但是听者会有意，对一个国家的最高的领导人他发出的每一句话都会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总统本身呢，他希望能够让全体的老百姓呢能够凝聚在一起，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去发展。至于经济政策上，我觉得Trump 在很多 policy 上我是同意的，但是呢 Biden 虽然就是说像林先生说的可能这个40年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呢如果他赢了，那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做决策，而是希望有一批人去帮他做决策。而这种机会呢，我相信华裔或者亚裔呢，我们会有很多参与的机会。这是我自己这个一个 prediction。同时呢，我也希望如果是民主党赢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为美国的事业或者是为亚裔的事业做一些贡献的机会。谢谢。
我想追问一下孙先生，就是您作为您为那个杨安泽先生就是竞选筹款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呢就是叫 Andrew Yang， 就是杨安泽他参加竞选这个过程，就是从您个人的体会来讲，就是他的积极的意义在哪里，是他有没有改善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或者
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我自己呢有亲身的参与，也有一些亲身的感受，但是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自己的偏见。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或者是任何人来说，他总会 exaggerate 一些他自己取得的成就，或者是取得的一些的工作，或者是看的好的方面会多一些。对于我来说呢，杨安泽的出现，和我从这个一开始跟他参与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当时其实也跟大家一样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是第六个参与他竞选的人，而且呢到我们结束的时候呢大概是350人在payroll上，从个人到350人，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重新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团队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认为 Andrew 自己对他自己在亚裔事务方面的认识，以及对他自己身份的认识，以及我们从整个主流媒体包括左派的媒体，其实我们受到的这个压制在很多程度上包括族裔上的一些这个冲突啊或者歧视呢，基本上来自于这个 CNN 啊 MSNBC 啊，这是主流的。其实对这个安住最好的呢实际上是 Fox News， Fox News 经常是在一开始经常是请安住出去，你知道吧。那么这个我认为这个安住呢实际上是给我们亚裔提供了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亚裔不仅仅是 model minority， 不仅仅能够做生意，不仅能够成为医生，不仅能够成为这个律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亚裔呢也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因为你知道在这个民主党的初选过程中他打败了多少参议员，多少众议员，多少这个知名的这些这个这 governor， 这是这个我们亚裔能够取得这种成就。而到今天呢，尤其是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都为这个安住的出现呢给他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和这个领域，就是说我们亚裔美国人同时也可以做领导，这可能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嗯，说得太好了。那很多人说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么你们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然后这一次选举的重要性在哪里，就是你们认为的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李先生请吧。
我觉得这个重要性非常大是对的，但是我刚才要补充一点，刚才那个我为什么反对民主党拜登当总统的一个很重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鼓励在全国大麻合法化，我觉得是这个非常ridiculous的事情。 有，也就是当时 Andrew Yang 的，我很多朋友，很多好朋友都支持 Andrew Yang， 包括在 Silicon Valley， 包括纽约，很多好朋友都让我去支持，我就不支持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也要公开全美国大麻合法化。你知道现在旧金山、西雅图、洛杉矶，就是因为大麻合法化之后，变成一个越来越治安非常不好，到处都是大麻味，到处都是偷打砸抢，治安非常不好，受祸害很大。那我是不反对要用大麻的，用大麻就是有医生开你才可以用，就是说作为一个治疗的用途，我是绝对不会反对的。但是作为一个娱乐大麻，在全美国来推这个大麻合法化，这个上一次那个总统拜登竞选人，还有那个副总统竞选人那个Camilla Harrison 公开讲，这个我是绝对不赞成的，因为确实是祸害子孙后代，奇幻无穷。这当然这一点我就已经反对了，说实在话，不要说别的机会，就是其实1996年那个 Bill Clinton 民主党选总统，我也去支持，我也是当过他美西的，那个24年前的事情了。当时那个 Bill Clinton 的经济做得很好，在全美国8年当总统，美国的经济很好，亚裔就像刚才孙燕说的，也很大机会，但是每一届不一样。Bill Clinton 我们是支持人，那个时候觉得哎，民主党还不错，做得很好。那我觉得民主党现在是越来越被那个极进的左派绑架了，非常激烈。非常的没有法可循，就是不遵守法律，打砸抢，然后都没有罪，然后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在加州推广那个950块以下盗窃案不需要抓，就是很多人每天都去抓，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小的店，每天都有人一个月平均都会损失1-2万块钱。然后现在那个沃贵在旧金山的店已经关了几百家，因为他每一天损失超过$10万，因为你就想没有人去阻止你的，因为这个法律嘛，谁敢去阻止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危害比我们的得益会更大，整个社区整个社会就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社会，合法打劫，合法偷窃，合法吸毒，那还是什么社会？我们还有什么生存空间？我们华裔亚裔是强调从小说要努力读书，包括你看现在他这个说好听说什么教育改革，用那个 AC16 案，就是说用那个族裔来排比例来升学，不用考试了，那还有什么？以后还有什么？不要说美国啊，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的啊？用族裔来升学啊，你就报名上来就可以上了，不用考试了。教育制度会改变很大，整个社会安全制度会改变很大，所以我是非常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这一次总选大选跟过去几十年的完全是不一样，一个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路线，这个美国往哪里走。我是坚决支持这一次在总统大选，但是呢，比如说美国的那个权力结构是这个 check imbalance， 那是比如说民主党可以保住众议院，保住一个就是互相制衡，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还是对美国的整个社会制度、整个这个法律制度非常有信心。我是这样想，我也是这样，对美国整个国家的前途各方面，美国的人才、美国人的。之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啊，那孙先生，您觉得这次大选为什么这么重要？
首先呢，我很同意呢林先生的最后一个观点哈，就是说我们对美国的制度结构的充分的信心是不变的，不管是哪个总统出来都没有关系。那这个总统今年总统大选呢，所谓的重要性呢，其实也就是相对的。我们也许再有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结果出来之后呢，这种重要性呢，也就是，慢慢慢慢会淡化下去。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感觉。那么从这个88年到美国，然后到93年、94年拿到绿卡之后呢，拿到公民之后呢，几乎是每一次都投票。那前面呢是一直投共和党，后面呢投民主党。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哈，今年的选举呢也可能是跟这个 pandemic 有关，而且呢跟这个整个的社会分裂极左极右以及这个科技进步的造成的一些对政治结构和投票结果的一些冲击，所以今年的这个投票率呢出奇的高。那出奇高的时候呢，两边的这个阵营呢对不同的政治观点这个 policy 呢又有极端的这种冲突，那所以呢它的重要性呢取决于就是说又究竟是多少人出来，最后是投票的结果是什么样。我想可能是这些对于美国未来的这个预期，我们可能觉得哦，它的重要性决定了拜登上去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去向左转，然后川普上去以后呢会继续执政四年会是什么样。其实这只要两个大的 expectation 哈，你如果是非常非常沉静的这个去思考，两个总统候选人呢将面临的都是从2021年开始到下一个2024年这三年，美国的经济都会是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包括非常高的失业率以及大规模的这个用 AI 去代替人工以及一些工作机会的永久消失，这些东西都是新的总统要面对的很困难的问题。那这个所谓的重要性，无论哪个总统当选，他们最后都会开始以抓经济、以抓基建以及这个复苏这个经济为主题，无论是川普也好还是拜登也好，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做不好，那下一届肯定就等于是换党或者换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个它的重要性，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只要我们参与了，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说呢，在整个美国政治结构这种过程中呢，80%-90%的人会接受这个民意的选择，无论是 Trump 也好还是 Biden 也好，大家都会接受这种选择。是不是会有一段短期的这个冲突，这也这个我认为也有这种可能性，你知道吧？但是呢我基本上对美国的司法制度、美国的这个治安制度以及警察呀、或者是这个police system 基本上是这个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至于刚才这个林先生提到几个小的事情，不是，可能这个我用这个小的概念可能不对哈，就包括大麻呀，或者是这个950块钱这些东西呢，其实包括这个 Proposition 16，上个礼拜呢刚做了两场选民教育，就是对每一个 proposition 在加州的这些东西呢都有一个评论 pro and con。 那这里头呢有一些事实呢在华人这个心中呢，或者是华人的媒体里头我们接受的信息，其实跟这个实际的情况呢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冲突的。我希望呢就是说无论我们华人媒体也好还是华人的朋友也好呢，在接受这些这个立法的过程中呢，希望能够多全面的了解一些这些信息，能够掌握到。其实包括像大麻这种事情哈，如果你真正了解大麻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一些概念，以及这个整个立法过程中，美国将近30多个州已经都通过大麻合法化了。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看来是逆天大罪的事情，为什么30多个州都是能够有立法过程，同时有选民投票去通过大麻合法化，这里头有很多深刻的原因。但今天因为不是讨论大麻问题，我们就把这个先过去，只是跟林先生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讨论包括 Proposition 16，加州这边的法律呢并没有给这个族裔一个这个限额，说你必须是什么族裔然后按这个区域录取，只是说呢在录取的过程中呢，族裔因素可以成为19项因素之一的一个元素来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而并没有任何数量，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不能有任何数量的这个 proposition 的比例去作为录取的原则。这些东西呢，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和我们华裔呢能够接受一个更广泛的这个信息，而不仅仅是从一个philosophy 的角度。philosophy 的角度都看上去很简单，因为什么呢？天经地义的，我们不能按族裔 quota来做任何事情，但是呢加州的法律呢也并没有在这上面做出这种这个 assertion 来。 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那我们正好两位都提到了那个加州的第16号公投，也就是 ACA5的那个公投。那么好像5-6年前有一个 SCA 那个法案是在华人的推动下是推翻的，所以没有通过。那么这一次就是 ACA5， 就是16号公投，现在相当于是东山再起啊，就是相当于是要推行那个平权法案。那么美国呢总共有8个州是没有实行平权法案的，那么平权法案呢在其他州都是实行的。那么就像刚刚孙先生说的，就是在录取招工这些方面就是会考虑那个种族因素，但是都没有配额。考虑的时候可能是他以一种宣传的方式，比如说像各个方面各个族裔啊宣传有这个机会，然后在申请的时候呢，不管招工啊、政府合同啊，还有教育机会的时候呢，会考虑这个因素。但是呢，在同等条件下，还是就是同等条件，就是你比如说你成绩啊或者其他方面，同等情况下再考虑一下的话，就相当于是加了一点优势，就是种族方面，但并不是决定因素。是这是我的理解，就是那现在因为林先生在加州，所以呢也是作为一个侨领啊，然后也比较关心，也比较推动这个事情，所以您是希望这个华人都去反对这个16号公投，然后您觉得这个会成功吗？
我觉得刚才虽然分析的是一部分的，但我觉得从我的理解，因为我也很多朋友是议员，我是呼吁人家，我还带人去示威，就是我觉得应该反对，而且我 我相信我们可能这次会反对成功，这个法案会通不过，那是照最近的民调来讲，我们应该是可以成功的，这是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谈那个总统大选。我要补充一下，那个我为什么支持共和党川普当连任呢？首先呢，川普到现在为止，他呢在很多地方他撤军，你要看圣诞节前他要从阿富汗从那个中东撤军，然后他对加拿大对墨西哥的贸易谈判重新签了对美国比较有利的合约，对欧洲对日本对韩国也在谈，日本也基本上是签了，还没签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这些重新签的合约呢都是比以前前任或者在前任签的合约更对美国更有利的。那包括他对德国要撤回一些军队，就跟德国政府也吵翻了，说要他们补经费，说我为什么来保护你德国，然后你们不出钱。那这一点其实都是对美国好的，就是说你看现在美国呢，我相信孙先生来美国三十多年，我也来美国三十多年，比那个孙先生来美国还早，就是说你看现在纽约洛杉矶那个大街道洲际公路那些高速公路破破烂烂，为什么美国人很多以前的政府都是在全球驻军，然后花了很多军费，花了很多钱，然后不知道在做什么，去干什么，去别的国家干什么，做什么事情。那为什么这些钱不拿来美国好好做搞基建，好好搞修路马路，搞那个医保好一点呢？为什么减点税呢？对美国人民好一点呢？我觉得这一点就可以明显看得到 Trump 做了很多实际的事情，才短短三年多，我是很佩服他做一个在这么短时间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当然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他说中国病毒我是坚决要 say no 的，就是说我还跟朋友说，如果川普当选了之后，我们要组织一些人去跟他沟通，或者写信，或者抗议他不能讲中国病毒这句话，是绝对错误的，这是我个人看法。你看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其实很多很多观点跟宣言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东西看的，就是说从我们经济政治角度来讲，你很多人说哎串起来全世界都吵架吵慌了，他为什么跟人家吵架？他是为美国争取权益，他不是他个人为什么要跟人家吵架，对不对？他是因为保护美国的利益，要争取更好的利益。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啊，他是个疯子，他老是跟人家吵架，他为什么要吵架呢？对不对？他是为美国而吵架，是这个意思。我是个人补充一下，谢谢
啊。好，那我大家都很关心，就是下任总统对华人啊，就是一些政治的一个态度会是怎么样子？就是特朗普，就是川普现在在任的时候，就是跟中国有贸易战，然后呢，现在呢他。新冠疫情呢一直讲中国病毒要中国为美国的疫情买单，就是要负责，就是要赔款，然后呢也跟台湾呢拉近了关系，就是派了副国务卿，然后卫生部长，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军售，那就是说这个趋势他连任会不会就是说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擦枪走火，然后因为他对中国的签证啊各方面都收紧了。那另一方面，如果拜登上台的话，就是会不会中国跟美国又回到奥巴马时代了，然后呢就是像特朗普说的美国人都要学中文了，然后呢因为美国现在媒体对中国的宣传负面宣传已经很多，就是已经很无法逆转了，如果拜登回去好像要跟中国共产党就是关系更加接近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你们预测一下，就是他们不管谁当选会不会就是说极端化，就是比如说特朗普上台他会不会中美会不会开战，然后如果拜登上台的话会不会要让共产党这个势力影响美国啊或者什么的。
李先生你先请吧。
我个人看法，无论川普是拜登当选总统，中美关系不会变坏，只会缓和，而且会有机会去谈判。 会有一个缓和。作为我们，我跟身为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在中国出生，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希望中国好，我们希望中美关系好，这是我们三个人今天坐在这里的共同心声。我觉得为了就是，但是呢，就是说国家有国家的利益，每个国家都站在他不同的角度去争取利益，然后他用的什么样的手段或者有什么样的说辞，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说辞或者一种手段。那作为我们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其实大选之后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孙先生、小杨台长，我们可以联合起来跟政府提出声音说，哎，你这个不对，看到你这个对我们是侮辱性的，你这个要改。我觉得在美国有这个法律、新闻自由跟法治的保障之下，我们要提出来说话，这是我们投票之后，我们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华，在中国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我们可以跟他说，哎，你哪一个做的不好，哪个做的，这个做我们是不公平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说一些话，去争取，而不是去批判。我们本身就要出来去跟他们说，因为
现在不是选票是最好的最好的批判吗？
选好之后再说。那选票是最好的批判，但是我刚才已经跟你分析，就是说他们用这种手段，或者只是我个人看法，他们可能某些事情是一种竞选的手段或者竞选的口号，就是不是真实的想法。我相信过了之后会缓和，不会坏。哪个做总统，川普做总统，拜登都不会变坏，只会缓和变好。中长期我是看好的，无论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是十几亿人口，在世界经济体排第二，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华人，是中国人。那美国不可能，他哪一个当政者都不可能说我要跟你为敌，我要跟你干死。我觉得没有那种到这么好像要。我去年不是说，小安台长，你知道我去年就感觉到不对路。我说2020年，我不给你看过我那个短信跟朋友的，我都感觉就非常不好。那今年就是又有 COVID-19， 又有病毒，又有中美之战，但其实我觉得最坏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我觉得会很快我们就会缓和下来了，最紧张最不好的事情已经基本上会过去了，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那孙先生呢，你觉得那个特朗普连任对中美关系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是往恶化的方向发展？
有几件事情啊。刚才有一个这个，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回这个林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加州的 Proposition 16啊，他的预测。其实呢，我跟林先生的预测差不多，就是 Proposition 16呢，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华人呢，在美国的华人呢，这次因为反对而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一个是在资金上，我们只是以10-1的比例呢去赢得这场选举，那我觉得呢，就是有可能呢给这个华人参政打一个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强有力的这个鼓励，就包括这个原来在这个 Washington State 的时候，你们也有一个类似的法案。其实呢，在6年前这个 SA5 的时候呢，我是等于是全美国华人里头呢第一个站出来去反对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学法律的，同时呢，因为个人经历都是啊，个人奋斗，然后努力工作挣钱什么之类的，所以对 AA 呢也有很多这个，跟大家一样的理解。所以 SA5 的时候我是先站出来的，但是呢，其实大家在 SA5 后面工作的这些所有的华裔的和亚裔的这个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努力以及他们的转变，我们其实pay的 attention 很少，因为这项法案最后是基本上大部分这个华裔和民选的官员呢都最后转变了一些态度。那我们最后从 SA5 到这个今年的 proposition， 就是这个4年里头，我们其实在政治上呢，在这个实际的行动上不能说是像林先生那么积极的去努力工作，因为我一直在关注林先生啊。其实林先生参与的政治和支持了很多候选人，这些我都很感动。因为什么呢？我是负责做筹款的，所以在 SA5 之后，很多华裔的和亚裔的候选人呢，到我们 Chinese Community 来去做筹款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打完胜仗以后就扭头就走了，你知道不管人家了，你知道吧？所以呢，今年的 Latino 的这些议员呢，又卷土重来的时候呢，那就只剩下我们去孤军奋战了。不过这个 在这个整个加州的 constitution 的这个框架里头呢，我觉得也许我们还会赢。我就补充这一点哈。然后说到这个新的话题哈，在这个国际关系上，尤其是中美关系上，我们大家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就是希望中美能够合作。这一点呢，在大概十年前就一直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国会里头。但是呢目前的状况我觉得我没有林先生那么乐观，就是我们说如果中长期应该是往好的方向走，因为以我个人对或者说我们大家对 Trump 的了解， Trump 的这个脸变得是很快的，你知道吧，他今天可以骂的狗血喷头，第二天可以跟你是哥们儿姐妹儿的拥抱都绝对没有问题，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在中美关系上，如果中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呢，如果不是对美国做了一些非常极端化的挑战的话呢，美国今天也走不到这一步，跟中国去闹得这么僵，所以双方都有一些责任。那么美国现在 foreign policy 呢，基本上是在蓬佩奥的这个角色才扮演的，这些角色都是起的是非常 tough， 而且呢，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policy 呢，基本上都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针针见血，或者是呢基本上往七寸上打中国，你知道吧，这些东西呢很要害，但是在过去的以往的美国政府里头呢，基本上没有跟中国有这么针尖对麦芒的这些冲突。这些东西呢，如果在选举之后，我同意林先生呢，就是说有可能呢 Trump 当发现跟中国这么一直走非常极端的军事冲突的这种东西对他的这个对美国的长期利益呢并不一定有好处的情况下呢，会缓和一下。但是呢，两党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基本上现在已经把中国从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已经推到了一个竞争对手的关系。这种竞争对手的关系呢，我想呢在美国的 foreign policy 的这个外交政策上呢基本上会延迟很长一段时间，除非中国有一些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发生根本变化之前，这种这个竞争的这种关系和这种哲学呢会一直统治着这个中美关系，包括这个台湾的这个关系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那个现在竞选到了攻坚阶段，就是最后几天，然后。就是拜登有个硬件门，就是硬盘门啊，他儿子的，然后还有美国的疫情，就是这也是特朗普就是有没有能力就是控制疫情啊，就是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两个事情对那个最终的选举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照你们的分析。
林先生
林会长，
从一开始呢，我觉得 Trump 的他比较轻，对这个病毒他比较轻敌跟大意，他没有很好的组建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层来对接这个，他比较轻视这个疫情，是 Trump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呢，从美国的整个架构，国家架构，它是一个联邦制，每个州有州长，每个市有市长，它是不受联邦的管制跟命令的，它联邦的只有建议权，没有管理权，每个州其实是各自独立王国，每个市也基本上是各自，其实州长在这个疫情这个管理之间是权力最大的，其实包括你说联邦要派人去州说不能你来，我你包括你看你西雅图他们要搞这个市中心搞什么建国了之后，那个联邦要去，他们都不同意。所以呢，从这一点看得到呢，就是说不能将所有疫情病人上升全部归结于那个联邦政府管理不好分治不好，因为他每个州都有很大的权限。就拿我们现在加州的山火来讲，其实是我们加州这一次纽森那个州长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帮他筹款帮他支持，但是呢这一次他的对山火的管理包括扑灭是严重的失误，是非常的不够能力。那就是我们就说呢，你其实可以联合很多那个科技大佬，你就打那个用那个人工降雨啊，或者这方面来讲，就当他们没有做好，所以整个西部天天还到今天为止那个空气非常不好，还在火灾之间。你看洛杉矶现在又大火，就是说将整个疫情不好归结于川普一个人，我个人是不同意的。我觉得他从开始是有一套的错误，但是对美国这个国情是不一样的。你看的跟我们中国是集中中央集权，它是一声命令马上全国可以统一行动，在美国是根本总想不开不可以的，这个法律的制度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美国的疫情里面呢，很多说过世多少人，其实我听了很多医院，因为我很多有，你知道我们这一次去捐口罩给医院啊，给老人中心啊，给警察局啊，给消防局，我跟很多人都有接触，很多数日里面都是有别的病或者综合病过世，但是人家都给统计变成这个疫情，不是说完全都是过世或者是都是这个疫情，我觉得里面这个数字是有可信性是有疑问的，我当然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我告诉你是有疑问的，这是我的看法
啊。孙先生，
包括这个孩子的那个事情呢，因为听说现在 FBI 现在他们也在调查，在调查出来之间呢，当然我们也听了他很多的他儿子的很多录音啊，都已经现出来，这个录音我个人也没见过他儿子，我也没听过他声音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确实他的家庭管理，他对他 的孩子管理好像比 Trump 就差多了， Trump 有前后任三位太太七八个孩子，那总体来讲那比拜登的孩子优秀多了。这点从一个人管理，我还补充一点，很多人说 Trump 报税很少，或者他不报税，或者说破产好几次，这个都是对美国的税制美国的法律不了解的。他以前所谓破产叫 Chapter 11，是破产重组，从来没有真正破产过。重组是现在就像这一次 COVID-19 像给美国的二十几家那个将近百年企业都是在搞破产重组，破产重组不是破产。那你等到 Trump 当总统之前，你知道他的企业33000个员工，他也创造了很多社会的就业机会啊，他也管理的公司好好的啊，你说他不报税，那不报税那是税局的事情啊，税局去找他，对不对？很多人说为大家创才交750块的欠税，这个完全对美国的税制完全是不了解不理解，是讲这种话的人是没有这个知识的，没有法律知识的，所以这一点我是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那拜登的那个家族，我刚才就补充一点，就是说他儿子做了这么
拜登有一个大儿子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不是去伊拉克参军，然后后来又当了那个一个州的那个总检察长，就是还是蛮有成就的。但是去世了，就对他的癌症去世了。
那不可以，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从现在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个信息来讲啊，就是啊，他孩子的事情肯定有调查，肯定会有真相出来，但是我看到他的照片，他吸毒，然后这不是什么什么酗酒，反正就是年轻人该坏的事情他都坏了。那如果这种人来当政，对社会也功德公益，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吧。如果一个人要酗酒要吸毒，我觉得就很难了，对不对？他都没办法自律，没办法控制自己，那怎么去管理社会呢？管理这个社会机构呢？这是我的看法。
嗯，那孙先生您呢？
我觉得在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这个硬件门呐、啊、也好啊，或者是对这个 coronavirus case 的急剧增长这些东西呢，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解释。那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信息非常不明确的时代，就是包括事实都不明确的情况下呢，可能呢会对一些人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在最后一星期的这些所谓的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哈，已经对这个今年的大选呢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今年的选举呢跟2016年的 Hillary Clinton 选举的时候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呢，大部分人是甚至中间选民，很多人是非常非常讨厌 Hillary Clinton 的。而且就是今年呢，拜登呢是充其量是把他推到一个 Sleepy Joe， 一个这个行动比较迟缓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迟钝的这个老人的状态去跟这个 Trump 去做比较。但是呢，在 overall 他还算是一个老好人，并没有什么一些特别恶毒的一些感觉。你看，这是这个大部分投拜登的人会有这种这个 general 的 impression。至于 case 像 coronavirus，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就是说美国根本就没有 coronavirus， 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天天骂我说这个我们出去的时候为什么要戴着口罩？你知道，这都是共产党对我们施加的这个到美国的延伸和迫害。那所谓的 case 呢，就是说每天现在5万到7万这些人呢，他这也就都说他是这些数据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然后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呢它会有一些误差，但是这些误差呢，我们把美国政府做统计误差的极限打到10%甚至打到20%的时候，如果是今天是75000人，那你打到50%的时候也依然有3万多人在这个 testing positive。 这些东西呢对于一个 pandemic 去 control 和这个总统的角度来怎么 handle 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这就为什么说呢，很多我们华人认为呢 Trump 是一个很耿直的人，是一个直话直说的人，确确实实是如此。而且有时候呢讲出一些可能政治不正确的话，但是呢对于影响民心的来说，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做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种解释呢，有些是往好的方向解释，有的可能是往极端不好的方向解释。那在控制疫情、保护老百姓，尤其是 senior 的这个阶段，这个和这个群体的时候呢，他讲对 pandemic 的一些忽视哈，会造成 senior 的选票的一些流失。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可能失去佛罗里达或者失去其他的。今年的这个老人投票呢，大概占整个60岁以上的大概能够占到40%以上甚至45%的这种投票。那2016年呢，很多老人因为对这个民主党的极端不满去投了 Trump， 认为走第三条路线，走一个非建制派也许能给大家带来希望。但是今天呢，这个 Trump 在得罪老人和这个 pandemic 处理的上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像一个这个占这个大风车的这个堂吉诃德一样，你知道，就是勇往无前。这种态度呢，对于处理公共危机和不太尊重这些医疗专业人士的一些意见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大局已定，这些摇摆州啊，或者是已经做出决策的人呢，不会很难在最后一星期再去摇摆了。因为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特色哈，基本上是比较清楚的，喜欢这个人就是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也就是非常不喜欢，我觉得不会对选举有太大的影响。
那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美国华商基金会的会长林志思先生，还有孙晓光先生，他是 Andrew Yang 竞选团队的。那么节目最后还是有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在美国的华人，特别是选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在美国的政治人物，让美国的这个下任总统啊或者其他政治人物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很多都是来自中国，但是呢，特别是美国政策对中国非常不友好的情况下，我们的权利或者说会不会还能取得的保证，你就像其他美国人一样？
我个人看法，无论你投谁投什么法案，华人都要出来初次作为选民去投票。你去投票了，他要统计你，就是发出你的声音了。无论我觉得，我个人就是说，其实大家心里已经很清楚，想投拜登也好，投川普也好，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是呼吁大家一定要出去投票，投给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出你自己的声音，这显示我们的力量。然后呢，在整个这一次美国整个疫情发生之后，包括很多法案，包括这些黑命贵运动各种方提醒了华裔，就是说你不要不关心市区，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关心你，就是说你在这里就是要享受你的公民的权益，也有你的义务，你要出来做点事情。你要不要说我这至少我门前雪，我今天做好自己的生意或者做好自己的工，我们家里弄好就好。其实不是的，你的整个社会的事情法案跟你的生活平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就呼吁大家出来投票，然后尽量去学习美国的法律知识，包括它的历史背景，各方面的历史背景。因为我们今天的就像你小安台长说的，我们时间是有限，不然我们以后可以多来谈一下共和党过去是在执政做了什么，民主党过去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是200多年的历史，独立战争是什么样的然后南北战争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我们都多了解一下美国的历史，包括我们华裔来一两百年前来美国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对谈或者方案可以想起来的，我是建议你多可以多开几次，再请不同的人来，大家互相沟通多了解。谢谢小安台长，谢谢孙先生，今天很幸会。
谢谢林会长。那孙先生您呢？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这个人呢是第一照相，第二不喜欢说话，第三不喜欢投降，你知道吧？那么一点呢，我很佩服林先生呢，我知道就是说不仅仅我们要投票，我原来做了将近20年的选民投票，希望华裔能够出来投票，大家都说跟我们没关系。现在呢，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华裔呢已经过了这个坎儿了。那下一个比较艰苦的坎儿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出钱去支持我们的候选人，支持我们的法案。你像这次的 Proposition 16， 我们这个有很多华人出来捐钱，包括林先生，你可能国内也捐了很多钱。但是呢，我是希望呢，我们能够 build 一个 leadership 的 pipeline， 在整个替华裔或者亚裔去发声的这些人呢，能够持续不断的build 一些 relationship， 这些关系呢，对我们来说将来有 acces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能够长期的坚持的，每天的或者每个月的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你像这次这个选举完了之后呢，我马上可能就会回过头来去共和党去帮他们去做筹款。因为这个上个月呢 ，Grace Meng 就是国会的这个亚裔这个 caucus 的民主党的主席副主席，做了在国会做了一个法案，就专门针对 China virus 去做了一个反 discrimination 和 anti hate 的 bill。那在这个 bill 里头呢，100%的民主党都投的 yes， 那90%的共和党呢是投 no， 但是呢有14位共和党是坚决反对这个hate crime， 去把这个 Asian 作为一个特殊的族裔，用 virus 跟他联系起来。那这些人呢都值得我们亚裔能够去伸出这个手去支持他们，能够捐1块钱捐1块钱，捐10块钱捐10块钱。党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只是一个 不同的 philosophy 和一个不同的政治工具，但是对亚裔来说，对华裔来说呢，我们应该能够团结所有的，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我们都能够 outreach to 他们。就是这个，我是希望呢，政治是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准备下一个事件。也许我们跟林先生、小袁呢，我们还有机会一块合作做很多事情。谢谢。
嗯，那在最后，你们能不能给你们的心目当中的总统候选人讲一句宣传的话？比如说，为了什么什么投 Trump， 然后为了什么什么投那个拜登？林会长，您说一句结束语。
我结束语就是我们就希望在美国华人平安度过这个跟这个国家，我们美国整个美国华人包括美国，就是大家都能平安度过这个安全度过这个 COVID-19，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身体健康吧，平安吧，这是最重要吧。其实我没有必要去，因为其实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两个总统我都不要选，还有第三个选择的话。真的是这样的，我
啊，孙先生呢？
年纪太大了，找年轻一点，好一点。
其实呢，这个因为我在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整个的 campaign trail 里呢，可能是整个这个竞选团队里头唯一的一个，就整个所有总统候选人里头唯一的一个大陆出身的第一代的移民参加美国总统的全程选举。那么呢，其实呢，我跟林先生有类似的想法，就是说，从近距离的这种这个每天的接触来说呢，这个总统候选人和这个我们其他人呢，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本质上的 IQ 啊或者情商各方面的这种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至于选谁呢，其实上在目前的来看呢，我还是倾向于这个能够投拜登。我认为呢，在这个拜登的政府里头呢，我们华裔呢会相对来说有一些安全感，同时呢我们确确实实可以通过Andrew 和其他的这个四位这个华裔的这个国会议员，同时呢我们现在国会里头有27个亚裔的这个 caucus， 这些东西呢都会对这个我们亚裔和华裔在未来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这个社会危机和政治冲突以及街头的闹事里头呢，会相对起到一些保护作用。同时呢，对美国长期这种族裔多元化的趋势呢，我们亚裔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但是呢，希望大家都投票，无论是川普也好还是拜登也好都没有关系。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美国潮商基金会会长林志思先生，还有Andrew Yang， 就是杨安泽竞选团队的骨干孙晓光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美国故事栏目，2020美国大选特别节目，感谢你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小袁。